缘何为菩萨究竟是四藏十段的意义啊，前面九种讲过了，这里最后一种啊叫做究竟是，究竟啊是彻底了，没有一法不布施了。那么这个究竟是就是包含前面的九种了，第一的分拣是，第二节制洁净是，乃至第三内是，第四外是，第五内外是，第六一切是。那么这都是在思想上的布施。刚才讲的第七过去是，第八未来是，第九现在是，这是月心说明布施。这三世布施当中啊，除掉按照上面经文所说的道理之外，我们也可以这样子作想了，说三世的每一个人自己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有的一切功德，所有修行的学佛的乃至一切善法所有功德，通通回向给众生，希望众生同样离苦得乐。过去已经种的善根，已经修的福德，回向给众生。未来将来要修的，也希望能够回向众生。现在我正在修的，通通回向众生。这也是三世的布施。就是尽把自己所有的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当中，所有一切功德，我都回向给一切众生。这在普贤菩萨他的十大愿王里面也曾提到那么当然这里面呢也是包含这类的道理。那么不过现在经文里所说的，它主要是说明不要生起这个执着之心，用意在破之，所以没有说到这个自己所修的三世功德而已回向众生，回向佛道回向真如实际，没有说到这个道理。那么因为他的用意注重在破除执着。现在最后说的究竟是啊，是总包含前面的一切布施功德在内了，通通都要做到，无论是内财外财，一切法乃至无畏一切布施才算是究竟，也使这个檀波罗蜜布施波罗蜜的功德到了究竟圆满。怎么样才叫做菩萨的究竟是呀？顺着下面经文的所说啊，来做简单的说明。佛子，此菩萨假使有无量众生，或有无眼，或有无耳，或无鼻舌，即以手足来至其所，告菩萨言：我甚宝故，诸根残缺，唯愿仁慈一善方便舍己所有，令我具足。菩萨闻之，即便是一，假使由此经无生期间，诸根不具，亦不心生一念悔惜，但自惯身呢，从出入胎，不尽为行，包断诸根，生老病死。经文说，佛子呀，这个菩萨，那么在经文所说的菩萨，主要当然是指的实行满威的菩萨呢，那么这里也可以包含一切菩萨啊。假使有无量众生，假使两个字就是假定啊，假定使有无数量那么多的众生，都是诸根不具，身有残缺， 或有无眼，眼睛瞎了，啊，不是一定说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的作用没有，看不到，眼睛瞎了，或有无耳，或者是耳朵聋了，或者是耳朵坏掉残废了，或无鼻舌，或者是鼻子坏掉了，外形的鼻子没有了，或者是舌头有毛病啊，舌头坏掉了，不能说话等，病急，有些重伤或者是手残废了，足就是脚，摆卡了，脚残废了，那么这些。眼耳鼻舌手足有所残缺的众生来到菩萨的面前，来自其所，其就指菩萨了，来到发心布施的菩萨的面前告菩萨言，那么这些残废的人对菩萨说，我身宝故，宝啊说明他没有福德了，福德浅薄了，故是依靠了，我无所依靠，福德浅薄，因此由过去不修啊，这一生感受到诸根残缺，眼耳鼻舌手足这些身根发生残废缺陷，是很苦恼的事情啦，唯愿仁慈啊，以善方便。舍己所有令我具足，我单单期望菩萨，你是最慈悲的，有仁慈心，爱护众生，那么用你的拳脚方便呢，舍己所有，把你自己所有的舍出来布施给我，令我具足，舍己所有令我具足这一句话，如果在事项上看起来，假如这个人眼睛瞎了，向菩萨要求你的眼睛给我，那么菩萨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给他吗？挖出来给他凑上去就行了吗？从前科学不发达，这医学还没有到这种程度，恐怕就困难。现在可以啊，现在可以开刀啊，移植啊，眼睛坏掉了，把好的眼睛移植到这个坏掉的人的这个眼睛的地方去。不过当然也还有好多条件啦，血型要相同，视力的视线要相同，多方面能够配合，眼睛挖出来移植过去才有用。也不是随便可以移植的， A 型的如果挖出来给 B 型就不行了，他们的血型不一样啊，就发生排斥，不能用吧，我是外行啊，也是不是这个样子不得而知，问医师才知道了，那么如果这个人耳朵聋了坏掉了，那么向菩萨要求，菩萨就耳朵给他吗？给他有用吗？如果是外形啊可以整形吧，这个耳朵如果是坏掉了可以整形啊，可以用做假的义耳啊可以装上。如果是聋了，这个就不简单了。并不是说把菩萨的耳朵挖过来给他，他就可以听得到，也不见得吧。或无鼻舌，鼻子坏掉了，难道菩萨的鼻子挖过去他就有用吗？各位看过白玉经吗？白玉经里面有一个挖鼻子的故事吧，各位知道吗？有一个人呐，他的太太长得很漂亮，美丽的不得了，就是有一个缺陷，鼻子不漂亮，长得鼻子不漂亮，鼻子比较塌啊，或者是平一点，不好看。那么因此这个先生就想到自己的太太样样都很漂亮，只是这个鼻子不漂亮，假如能够找了一个很漂亮的鼻子把它给他的话，那就十全十美了， 因此这个先生就出外就经常注意别人别的女人的鼻子看长得最漂亮的。有一天他碰到了碰到这个鼻子长得最漂亮的女人呢、他是一等到他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带着很利的刀子一下子就把这个别人的鼻子挖下来了，割下来就赶快拿回去了，拿回去就叫他的太太，来来来来，赶快，我给你好鼻子，好鼻子啊，美丽的鼻子。他赶快把他的太太叫出来，把他的鼻子挖下来，又把这个挖回来的鼻子把它凑上去，不行啊，凑不住啊，结果啊，两个人都没有鼻子了。你想想，这么糊涂，把人家的鼻子挖下来。挖回去想要把自己的太太鼻子装起来好看，这不能这样随便装，它又不是泥巴做的啊，那如果是泥巴做的也要像抢空晒来晒一晒啊、哦、啊，不是装不像的也没有办法啊，所以按照文字上看起来好像有这种情况，哎，我缺少什么就把你的挖过来给我啊，那么菩萨的鼻子挖过来给他，凑得上去吗？跟刚才白玉娟所说的情况相同啊，凑不上去，结果菩萨的鼻子挖掉了啊，那你的鼻子也没有凑上好啊，结果两边都没鼻子，那不是笑话吗？嗯、啊，舌头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不可能把别人的舌头割下来凑到你的舌头上去吧？啊，那么手足也是一样啊。现在有艺伎啊，可以用代用品，那么从前恐怕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些情况，如果向菩萨要求，哎，我没有的，你给我，我看不是这个样子。假如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个菩萨有神通啊，也许有可能啊，运用他的神通啊，把自己身上的这个眼耳等等挖过来，就凑到这个缺陷的人的身上，他有神通也可以。如果菩萨用神通，也不必把自己挖过去啊，何必挖呢？就叫他自己本身长起来不就行了吗？反正是都是神通的这个运用嘛，不必一定要把自己身上挖过去吧，就叫他自己身上的长起来就行了。所以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解释说，是说叫他有缺陷的地方都能恢复原状。这个情况是怎么的？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500个释迦族的女孩子啊，被土匪砍掉她的手脚啊，丢在这个狂野的地方去。那么这些500个这个释迦女族女众被土匪手脚砍掉了，又不能死，又不会活，很痛苦的在叫。那么就请佛来救他，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现前呢，就叫他原来的手足都恢复原状，被他砍掉的那个手足啊。手啊脚啊被砍掉的断掉的，那么佛来一给他说法，他们的手脚原来被斩断的通通恢复原状。这个情况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割切身体的情况一样，他发愿说，如果我有嗔恨心马上全身烂掉，如果我不但没有嗔恨心，我发愿要度他，那我的身体马上恢复原状。他这个愿一发，全身被割坏的通通恢复原状，跟那个情况一样。那么使那500个释迦族的女中，佛一给他说法，那么运用佛的慈悲神力，让他原来被斩断的手脚啊，这个手脚自动的会飞到回来到他的原来的手脚上，又把它接上去，就恢复原来的好好的啊，跟原来好好的情况完全相同。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意思是说，菩萨对于这些残废的众生啊，用他的慈心慈悲心的得力来帮助他，让他通通恢复原状。 并不是说要菩萨本身身上的东西挖过去给他凑起来，不是这个样子，而只是他眼睛看不到的，让他能够看得到，耳朵聋的，让他恢复原状，都能听到说法，那么鼻子坏掉的都恢复原状，不必把鼻子挖过去给他，那么舌头坏掉或者是不能讲话的，让他能够讲话，手脚残废的统统恢复原状，都能够正常的人而来走动来做工作，这就满众生愿了，不一定要菩萨本身的东西挖过去了，不一定要菩萨本身的这个六根挖过去了，只要使众生他原来的这个残废的地方通通恢复原状，这就行了，如果是这样子做，实行菩萨可以，他可以，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自己烦恼断了，这如果是原教的实行菩萨，已经是破无明正法身过了一半了，那么当然他有这个能力，没有问题，如果是我们初学的凡夫啊，只有尽量想办法帮助他，可能的范围帮助他，比如说眼睛看不到的，他要走路啊，你帮助他啊，那么替他看住路啊，不要掉到这个深坑里面去，不要出问题啊，牵住他走啊。耳朵聋的这就很难了，那现在的那个帮助那个助听器有没有用不得而知，假如有用的话可以买一份给他啊，如果有帮助的话，那么其他各方面可能的范围，手脚坏掉了，如果是斩断的，可以用义肌把它凑上去，那么只是想办法尽量帮助众生，可能的范围尽量帮助众生，实行满位的菩萨，由他的慈悲神通功德为力，都能使众生可以使他恢复原状，用这种方式啊来满众生愿。菩萨闻之，即便是一，这个是一啊，就是不一定要把自己的眼耳等来挖出来给他，只是使他恢复原状，这就行了。如果由此布施而使到菩萨自己本身会有所惭愧，假使由此因为这样子布施，经阿僧祇劫无数劫那么久，那么诸根都不具足啊，那么因为是言而言惭愧，因为是而惭愧啊，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菩萨内心也不会升起一念的后悔之心，也不会爱惜自己的这个身相啊，那么尽量来帮助众生。那么看这个经文就好像自己本身挖出去啊，否则为什么会惭愧啊，那么但是这个挖出去必定要有用，有用才有效啊，也许菩萨有神通啊，把自己的挖过去给他，自己可以保持惭愧啊，多吃点苦头带众生苦，以这种观念也许可以吧啊，但是我们都是凡夫啊，这个境界不是我们所能知道，到了修持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到了这个实行满的菩萨也许就会知道了啊，那么他纵然因为布施惭愧众生而自己惭愧了，他自己不会生起后悔之心，也不会保惜自己身相啊，说啊很可惜我这样布施掉自己很辛苦啊，他不会有这一种念头，他只是念到这个身体呀、本来就是会坏的嘛啊，但自惯身呐、只是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从初出来入胎啊，身形的不净啊，很微小的身形长大到这个身相啊，都在母亲的胞胎里面啊，经过一段时间才生下来啊，那么纵然诸根具足啊，也不免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是人的这个人生的自然现象，有生必定有死啊，老病就是从生至死的中间的这个变化， 人生有生老病死，万物有生住一灭，世界有成住坏空，这是一定的规律，一定是如此的。既然如此嘛，纵然布施给众生，自己吃点苦没有什么关系，菩萨可以这样子观做观。又观此身呢，无有真实，无有惭愧。看到这个，观察自己这个肉身，这个身体，没有实在的东西啊，没有真实啊。哪一个是真实的？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的东西，哪里有真实？所以没有真的，没有实在的。那么这个身体很丑陋，他身体并没有这个惭愧的这个表现啊。那么不是指心，是指这个身相的丑恶。非显圣物，这个丑陋之身，这个臭皮囊，不是圣贤所有的啦。如果是出世间的圣人贤哲，他不需要这个丑陋之物。臭味不洁，说这个身体是肮脏的，很臭的，物味的，不洁净的，这个就是以不净观了来观察这个身体，既然是这么不好的东西，有人要布施给他，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这个身体的不洁，再往下详细说明说，孤洁相持啊，血肉所涂，这个身体骨头为全身的枝干，那么骨头都有节，比如说手腕、脚的膝盖等，都有节，没有节的话就不能转动啊。骨节有筋来维系它，相持，全身呢、只有血有肉涂满全身啊，所以说血肉所涂啊。那么这个身体只有骨头、血肉、皮包住啊，根本是一件很肮脏的东西啊，九孔长流，人所恶见啊，九孔长流就可以知道了。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嘴巴，这七个孔流的都是不清净的东西呀、还有大小便里，那么这个九个孔啊，常常流露出不干净的东西，显示这个身体的臭味不堪的情况。本来这个肮脏东西人所恶见了，人看到了就觉得厌恶它。这个恶字或者念着恶字，恶，厌恶，厌恶。如果单念成恶啊，气声念成恶，就是讨厌呐、很口恶的东西，不是好东西就是。但是这样子不能包含其他方面的这个缺点，念作恶还是善恶的恶，恶就是不但是口恶啊，是口恶啊。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脏了，太不好了，那么而且很难照顾他，你想尽办法扶持他，他还是要感冒，还是要生病，还是要很多啰嗦，所以很是可恶可见，人所恶见。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对于这个身体他不会觉得宝贵，他总觉得这个身体是个肮脏的东西，是个臭皮囊，那么就好像啊，现在的塑胶袋子啊，里面装满了大便一样，外表画的再好看呢、里面都是塞汤啊，有汤塞汤，刮来刮去，那我哪有什么好的地方呢？做事惯矣。菩萨如果能够这样子观察，以观身不净的方式，观察之后发心，把这个身相所有的一切来布施给人呐、布生一念爱着之心啊， 那么既然知道这个身体是不净的，有人需要我就给他，布施还有功德，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不会有一念升起对这个身体的爱着之心，他不会贪爱这个身体啊。附着是念，再进一步的观察，心里这样想，观察这个身体就是念啊。此身委脆，无有坚固啊。委是就是很不坚牢的那种现象，脆呀、啊，脆弱。这个身体很不坚牢，很脆弱啊，稍稍的有一点压力啊，无论是有形无形，对他的身体他都会受不了的。所以这个身体无有坚固啊，一点坚固都没有啊，怎么没有坚固呢？稍稍的碰到一下他就受不了了，有的时候啊，如果是一不小心啊，闽汤最多也进西囊啊，所以可见这个身体是很不坚固的东西啊。那么既然如此，我今云何而生恋着呀？既然那么脆弱，那么不坚牢，那么我现在为什么还这么爱着这个身体？还贪恋这个身体做什么呢？应以事彼充满起源，应当有人需要，我就把这个身体布施给他，来满足众生的心愿啊。如我所作，以此开导一切众生，我自己这样做，照我自己做的，也来开示领导一切众生，也学习这样做，也使众生知道这个身体呀是脆弱的，是可憎的，是不好的，是可厌的啊。那么修不净观，修无常观，修苦观，修空观，来观察这个身体。我自己这样子修，我也希望啊，使众生也跟我一样的这样来修学，来开导众生，知道这个身体是不好的，不干净的啊，不要贪着，要修不净观。令以身心不生贪爱啊，要使令大家对这个身体，对这个妄想心，不要升起贪着啊爱恋的心啊。悉得成就清净自身，我们学佛所希望的，希望能够成就清净法身，成就清净的法身啊，由修学佛法开发智慧，断烦恼了生死，成就出世间的清净法身啊，智慧具足，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目标啊。所以对这个世间有坏的不能久存的身体不要迷恋啊，有因缘可以布施啊，当然是看自己的修持功夫了啊。假如还不能用内财施，先学习外财施啊，先学习这个微量的法布施，能做到的法范围啊。那么以此不三戒，就是等于无畏施啊。布施有三种呢，财施、法施、无畏施呢。财施的内财，把身体生命布施，那么我们凡夫还做不到，做不到吗？取这个做得到的范围，先学习世外财啊，例如有金银七毛等啊，或者是饮食等物品，先学习布施，再不然这些都做不到啊。就是第一的那个分拣式里面所说的，吃饭就是布施，有没有忘掉啊？上次讲的，吃饭就是布施，哎，因为我们身体上有八万蝮虫啊。我们吃饱了他们也安乐啊，我们饥苦了没有饭吃饥饿，那么八万蝮虫也在饥饿啊。所以布施最容易做了那么如果您也没有钱，没有钱好布施， 也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来做布施工作，也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做随喜。好，那最起码你总每天要吃饭嘛，啊，凡是你在吃饭的时候就做布施想，我吃饭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身上的八万蝮虫，我来布施他。哎，我吃饱了，这八万蝮虫就饱足了，他们也就快乐了。那么现在你就死，已经布施使八万众生的安乐，天天都在度这八万众生。哎，那么假如您能这样子发心做的话，没有一时一刻不能做布施的。啊，那么因此之故，这就可以随时发心修学布施功德，才是法是懂得佛法，随分随力布施。不过必定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这才是真知啊！不要不知装知啊，或者是颠倒错说，瞎众生的慧命，那很糟糕。啊，那不但没有功德，而且成为大罪过，所以要真正懂得的才说。到了这个末法时代，我们要学习法布施啊，只有一个办法，以古人所说的做标准啊，讲经嘛，根据注解，有注解的才讲啊，而注解里面有的我才讲啊。不要离开注解，注解怎么讲我们怎么讲啊，就是有人说你背注解念注解没关系，反正我尽我所能啊，我做到法布施啊，我看到的人家没看到，我念来布施给众生，都是一件好事啊，比那个不念的好多啊，啊，所以自己懂得多少就布施多少，不用勉强啊，不懂的不要假懂。啊，装懂啊会害人，假如万一一句话说错了啊，那么比不布施啊还要严重啊，因为这个一旦话说错了，使人发生错误的误会呀，那么由此发生这个邪见啊，对佛法没有正确的知见，那问题就相当严重。所以对佛法的布施必定要知之为知之啊，真正懂得的才说。哎，大家都知道百丈禅师的那个不昧因果的故事啊。从前唐朝的百丈怀海禅师，他在百丈山啊，在哪里成就丛林度众生。哎，他开悟之后差不多天天都上堂说法啊，来开导这个后学。那么每天说法呢，都有一个老人呢来听啊。那么有一天他发说过了，人也散了，这个老人呢还站在法座面前不走啊。那么因此白藏禅师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走啊？那么那个老人呢就说老实话，他说我不是别人，我就是这后边山上的一位老佛啊，啊，因为我过去久远也是学佛的啊，那么有人问我的话，我不晓得在哪里错，我说出来之后啊，从此之后我就五百世做野佛啊，做野佛在山上就堕落畜生道啊。他说是你怎么说的啊？他说我有人问我大修行人啊，还有因果业务。我的答复说不落因果啊，因此我就五百世耶佛啊，我错在哪里我自己不懂，那么所以我天天来听老禅师说法。那么今天有因缘了，我要请问老禅师，我这个话错在哪里啊？只错了一个字啊。那么因此当时白丈禅师就说，那你问我，我来答复啊。他就请问白丈禅师说啊，大修行人呐，还有因果也无。百丈禅师的答复说不昧因果，只把那个落字改掉，不昧因果，昧是暧昧的昧了啊，不昧因果就是因果还是存在的，没有失掉，不落因果就没有因果了，只错了这么一个字，不落因果，错了一个落字， 五白是野狐啊，可怕。说法并不简单啊。那么持这个不落因果的落字用错了，五白是野狐。当下百丈禅师开导他说，不灭因果，当下开悟了，从此他就脱掉野狐之身，就知道他当时的错在哪里，就错在那个落字。如果是不灭因果的话，就没有这个事情。那么以这个故事来看，就可以知道说法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啊。那么不是说随便可以说的啊，没有真正彻底明白佛法，很不容易说好啊。所以我们只好把责任呢、推给祖师，推给过去的高僧大德啊。照注解讲，注解有的有根据的话，我们说；注解里面没有的，不要随便说啊。那么随便说，自己自由心证呢，有的时候发生错误不知道。那么像这个不落因果与不灭因果只差一个字，五白是野狐啊，野狐并不好玩啊。假如这个野狐在生在这个大陆大深山上，也许还比较好过日子哎。台湾狗很多啊，而且没有深山啦、假如做了野狐啊，生命都难保，这是笑话啊。所以这是说明啊，一句佛法说错了，问题就很大，因为吓人慧言啊，使人忘失法身，所以说法必定要懂得的才讲啊，劝人念佛不会错的了啊，你好好念阿弥陀佛啦啊，劝人念佛不会错啊，但是也要懂得念佛的道理呀、不要只是劝而不说明道理。有些人他不是信行人，他是法行人，他要了解这个道理才行，不了解他不肯行。例如有一个人去问一位长老怎么样子修行，长老就说你念佛嘛，念阿弥陀佛那么他就反问说，我为什么要念他呀，阿弥陀佛我为什么要念他呀，他没有解释这个念佛的意义，就是说你念嘛，我叫你念你就念嘛，他就反问说，我为什么要念嘛，我念他做什么嘛那么老长老就说，你就跟我说，我叫你念你就念嘛，你不要再问了，去念吧。他会接受吗？他没接受，就由这一句话，他十几年不学佛啊，这个佛教里面这简直是浮屠啊，叫人念佛为什么要念，他有没有这个道理说不出来，结果他也不念，他也不看十几年以后偶然有因缘才听到，哦，原来念佛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有说法，你劝人念佛有懂的方法呀，你不懂得这个念佛的意思那么你就死板板的叫他念嘛，我叫你念你就念嘛，这样子也不行啊结果他不但不念了，他起反感了，以后他不听你的，那更完了所以说法不是那么简单一回事，必定要下一番死功夫。在教下来说叫做大开圆觉，大开圆觉以后啊，就处处圆融周到了，说法才不至于发生错误的地方。不过大开圆觉谈何容易最起码要博通三藏经律论三藏教典都博通了，自己能够融会贯通，然后对于这个法布施啊，才能做到究竟才能做到比较如法了，当然还是不是彻底的不算究竟。那么无畏布施平常不要惊动众生，那么最起码做到不杀生，不伤害众生生命，这就是无畏施众生最怕的就是伤害到他的生命，那么能够照顾他的生命，不至于使他生命受到伤害，他就会不会不畏啊。那么这就是无畏施，使众生得到无畏，那么简单说才是随分随力能做到的范围，最起码吃饭粥罐也就是才是法事可能的范围，懂得的布施有人请问懂得的答复不懂的不勉强无畏施最起码持不杀生戒，就是等于做到无畏施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布施功德就能具备无量功德藏，所以叫做施无尽藏 那么到此为止，把十种的无尽的这个布施意义说完了。四名究竟是总结，第十的究竟是四位菩萨摩诃萨，第六四藏总结上文，总结十段文字，这就是菩萨的第六四藏。第六四藏的前面这十段的意义，从四相上的布施到内心的心地的布施，而到于这个究竟彻底的布施，就是财事法事无畏事，通通都含在里面。我上次曾提过修学布施单看经文所说的还是不够最好参考欲切师地论欲切师地论菩萨地里面说，这个菩萨修布施是波罗蜜那么就在欲切师地论的这个是波罗蜜菩萨地是波罗蜜那一段我记得就在第39卷把那一卷把它看过，好好的研究一下，就可以分别出这个布施应当怎么做那么里面就有很好的这个帮助我们修学布施的这个修学的资料那么后边第七慧藏智慧慧藏这个慧藏啊跟前面的文藏有些地方类似文是多闻呢，慧是开发的智慧呀那么智慧总不出文思修三慧呀文慧是修慧的开始所以后边的慧藏的文字啊也比较深奥一点看起来就没有像四藏那么好懂了那么我们修学佛法呀既然是个佛弟子修学佛法，我们研究教理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在佛法上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我平常时都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呀在修学佛法方面，你已经懂得一部分的佛法，大概有个了解了，要选择一个法门呢来做自己修行的功夫哪怕是最忙的人，时间一天能抽出五分钟也好或者是打坐，或者是念佛，或者是参禅，或者是读经，或者是持咒，随自己的心愿，随自己所喜欢，选择一个法门来天天做。最重要啊，要发恒常心不要一仆十寒不要今天下死功夫用了一天功修了一天明天休息这样子不行，必定要天天做。所以平常都有习惯的比方啊，就像吃饭一样，修行跟吃饭相同吃饭是使这个肉身这个四大五蕴假合之身呢资助营养资助这个生命，能够使它能够维持而深谙这道龙啊可以修行。那么法身慧命就靠修行来增长，不修行法身慧命就不会增长，而法身慧命不可能一下子就长起来，所以要天天做，天天做，定下一个功课，敬畏来记，天天做，不要定得太多以最忙的时间做标准，定下一点功课，天天做，宁可有空的时候临时增加一点，但定课一定要做，定过做完了，剩下的时间随时增加无论你是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拜佛也好或者是读经都可以，必定要定下一个功课，天天做，这样子在佛法上啊才能得到一点受用。不要等到把教理都学懂了才修，不行的，一辈子也未必把教理学懂啊，等到教理学懂才修啊，恐怕来不及呢。所以你必定要选择一个法门呢，每天做，也就是所谓解行并进那么每天都有一定的功课修行那么有因缘自己看经， 有因缘去听经，听经看经，多见多闻啊，这是正长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功德啊。所以论修学佛法啊，在研究方面没有一法不当修的，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论这个修行的功夫，就有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最起码选择一个法门，天天做啊，不要有所缺少。再忙也要能够做到，就是最忙的人能定下这个十念法，天天做十念法也是很好的啊。那么只要你肯做啊，就会有成就了。久而久之，积少成多，您才知道这个对佛法的真实受用。因为师长讲完剩下的时间呢，如果要讲会藏，开始只说一点点，下次还是要从头讲起，所以只好啊，把剩下的时间还是旧化重提呀、啊，草成饭，旧化重提，还是勉励大家，希望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来努力精进啊、定一个功课。天天做，不要缺少，敬畏来记啊！以后只有增加，不要缺少，把功课慢慢修进，将来对佛法才能得到真实受用。听经研究教理，这是多见多闻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到今天为止，十种无尽藏第六四藏讲完，下次讲会藏啊，小伙。